你现在收听的是胡聊科技。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老板，欢迎来到今天的胡聊科技。今天有哪些新闻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呢？首先，3月7号，洛杉矶时间早上10点钟， Rivian 要发布他们新的电动休旅车 R2。 那据我们了解呢，R2 呢应该就是小一点版本的 R1S。 那 R1 的系列总共有两款车，就是 R1T 以及 R1S。 R1T 就是他们的皮卡车呢，起价大概在$70,000哦。那 R1S 的起价大概$75,000。那 R2 呢，据我们的了解呢，它其实就是有点像特斯拉把 Model 3放大以后变成 Model Y。 那 R2 呢应该就是 R1S 的缩小版本呢，小一点的休旅车哦。那就我们了解，应该就是跟 Model Y 以及 Mark 1差不多大小的，目前预估的价钱大概在$40,000-$60,000之间哦。那大家可以期待3月7号早上10点钟哦。好，那在另一方面， Lucid 呢，他们的 Air Pure 版本的电动轿车降价，哇，这次真的是降得很凶哦。他们一降到基本款呢低于$70,000哦，$69,900就有了。那基本上呢，这个降价呢，我的感觉是专门就是要针对特斯拉的 Model S 跟它打下去的。为什么呢？因为特斯拉的 Model S 呢，现在起价在$75,000，你看它足足比它少了$5,000哦。那基本款的 Air Pure 呢，大概的规格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它是后轮传动的，再来呢430匹马力，其实不少，蛮多，0-60 4.5秒，就跟 Model 3的Long Range 版本其实差不多、哦。那续航力其实不错， EPA 的数据是419英里哦，比 Model S 的长距离版本多、哦。所以你如果对电动轿车有兴趣的朋友们，但是你又不想要，或者是对特斯拉的 Model S 没兴趣，可能觉得说它的车子可能已经太久没更新了或者怎么样的话，诶，搞不好你去看看 Lucid 的 Air Pure， 他们这个一降价真的降到$70,000以下，我觉得它的CP 值其实还算不错。那我之前也有跟我朋友去试驾，我把试驾影片放在这里哦。再来我们聊聊2023年美国的电动车的销售量。美国电动车呢，在2023年呢12月的时候其实增长非常快，跟同年的时间2022年比呢，2023年12月增长了 23%， 超快。整个全年呢，2023年跟2022年比起来的话，增长了 52% 哦，非常非常大哦。那我们在这里把前五名电动车品牌的销售量分别分享给大家。首先第一个，不用猜都知道，特斯拉64万多台电动车哦，大概占了市占率大概占了 56% 左右。那第二名呢，福特69,000台车，对，跟特斯拉几乎差了快将近10倍哦，市占率大概 6%。 那第三名呢， Chevy 64,000多台车哦，大概 5.6% 的市占率， 6% 不到。那第四名呢是 Hyundai， 也就是现代汽车哦，51,000多台车，市占率大概 4.5%。 那第五名呢，诶，这个蛮让我 surprise 的，竟然是 Rivian 哦，46,000台车，市占率大概 4% 哦。那大家听到这些数据可能就觉得说，诶，电动车在美国真卖得很好啊，为什么还是有很多这种其他的汽油车品牌的高官在讲说，哦，电动车的销售不好啊，或者是缓慢，或者是消费者不买单呢？我给大家一个数据，大家应该就会明白了。福特自己本身在2023年全部的车子的销售量在美国200万台，对，没听错，将近200万台车子。对比一下它的电动车69,000台，换句话说，电动车只占了它全部的销售量的 3%。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觉得消费者对他们的电动车不管是没兴趣或不买单，就是蛮大的原因。因为他们的这个成长率对比他们的汽油车的这个占的比例呢，其实还是非常低哦，占了 3%， 其实非常非常少哦。你想他们已经卖了这么多年了，也只有 3%， 也还不到100,000台车而已哦。而且另一方面呢，多数的消费者对电动车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情况呢会有一些误解，或者是有一些自己的认知。那当然电动车并不适合每个人， 今天你如果住在一个非常寒冷冬天的地方，经常下雪或怎么样，对，没有错，电动车的续航力就会衰减。那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个人我也不会建议你去买电动车。这就好比说你如果要喝汤拿叉子的概念，东西不对嘛。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是适合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自己的需求的车，我觉得才是重要。那反归过来，你今天如果住在加州，家里可以安装充电桩，那你每天呢可能只是上上班买买菜，不是经常跑远门的人呢，电动车搞不好反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做点功课，多去了解，并不要去好像看到媒体随便乱报新闻就觉得好像都是真的哦。好，再来我们就聊聊特斯拉新闻。之前大家就有知道说特斯拉其实有把 Cybertruck 运到中国去给大家做展示嘛。那现在呢在日本的朋友有福了，从2月16号到2月25号开始哦，特斯拉呢有把 Cybertruck 带到日本东京去做展示哦。所以你如果在东京想要去看车子的朋友们可以去看哦。那我这边呢特斯拉也有公开很多一些他们当下展示的那个照片，我放在这边给大家看。好了，那在这几天呢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就是 Cybertruck 的车友们分享说车子才没拿到多久怎么就开始生锈。对，没听错，生锈。那当然这个东西呢大家光是看听账面上就觉得哇不得了，特斯拉的车子在生锈。其实呢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哦。那有一个我自己也有在看的频道呢，叫做 Bearded Tesla Guy， 我把他的那个频道资讯放在这里哦。他就有拍一个影片去讲说为什么特斯拉的 Cybertruck 会有这种微小的生锈状况。其实说穿了绝大部分呢应该是空气中的，比方说雨水里头的那个铁灰啊或者怎么样的。比方说你今天车子是从工厂运送到经销商或到当地的交车中心的时候呢，绝大部分时间在美国都是以火车为主，再来呢才是当地用什么卡车把车子拖到那个交车中心哦。其实火车在跑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铁灰还有一些等等之类的空气中的污染呢跑到车子上头。那过一小段时间呢，不管是雨水冲刷或怎样，这些铁灰这样其实是会生锈的，是会结在车上。你今天就连是普通的车子都有这种状况。那只不过呢有一些 Cybertruck 的 车主们呢突然一下看到他的不锈钢车子上头有一些这铁灰，有点担心，总觉得好像不锈钢是不会生锈。对，不锈钢顾名思义叫不锈钢，是因为它跟其他的铁啊这些钢板比起来它是比较不会生锈，不代表它不会生锈，那它不可能在短时间的情况下马上就生锈。那相对来说特斯拉 Cybertruck 也是这个概念哦。特斯拉自己都有讲，你如果看到车上有什么雨水啊或者什么一些鸟粪便啊或等等之类的要马上清掉，因为不锈钢就是要赶快清它，才避免它会在上头有一些好像结块结颜色啊或怎么的这个渗进去的一些状况了。这个不锈钢呢对比普通的汽车的这个烤漆呢有一个比较好的好处，是不锈钢你只是可以去轻轻的把它磨掉上头这些可能生锈的铁灰啊或怎么样，就是可以磨掉。那相对普通的车子的话，其实在烤漆上头你如果做这件事情，其实你就是在把外头的那个 clear coat 把它慢慢磨平哦。所以这差别还是蛮大的。那当然啦，因为不锈钢的车子多多少少以现阶段因为市面上很少嘛，这个大家对它的认知以及了解以及照顾呢多多少少还是比较少一点，所以大家常常可能会不小心一个东西好像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件。那这个 Bearded Tesla Guy 呢他有拍一个影片非常详细的讲解这件事情，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哦。那说到 Tesla 的 Cybertruck 呢， Cybertruck 其实并不是第一台车子使用不锈钢生产，它是第一台卡车没错，但是其实早在80年代其实就有一家汽车品牌有用不锈钢生产一台车。那我想绝大部分人其实都看过这台车，只是不知道它是不锈钢的，就是回到未来的里头那一台 DeLorean 哦。好，对，那讲到 DeLorean 呢，他们最近其实是有在准备要开始贩售一台他们的电动车，叫做 Alpha 5。这台车你若去看了它的照片，我把它放在这里，超级漂亮的。好，那目前这 Alpha 5的贩售时间我们还不是很确定，但基本的规格我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它0到 62.99 秒，不到3秒钟，最高时速呢每小时155英里，这个是因为法规的关系，其实它应该是可以跑更快的哦。那预估的续航力在300英里左右，电池大小应该是100 kWh 小时以上哦，这些都有在他们的网站上头哦。那有兴趣的们可以去看看，我觉得它这个车子呢，不管是外面的设计啊，还有里头内装，真的是超漂亮的、哦，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那今天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看 YouTube 的朋友们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听 Podcast 的朋友们可以经过 Spotify、IG 或 Facebook 发简讯给我，我都会看到哦。那今天就到这里，我是胡老板，我们下次见哦，拜拜。